《红楼梦》在49回里啊，一直到50回，基本上就在讲雪景啊。那在不同的季节里，我们看到《红楼梦》好像也针对不同自然的景象在欣赏。我们大概常常看到《红楼梦》在春天赏花的部分、黛玉葬花的部分被学者一直提出来讨论，可是，在49回、50回里面，对于雪的这个欣赏讨论的比较少，所以也许在下面我们讲到50回的时候，大家特别会感觉到，大自然其实没有绝对的美或丑，不同的季节有不同季节存在的意义跟价值，所以整个49回到50回会集中在雪，啊，雪的美，然后去做很多的一种表现。那我们记得在49回的结尾的时候，这个湘云跟宝玉因为知道厨房里有新鲜的鹿肉，所以两个人就兴奋得不得了，就搞到一大块，就在花园里面，就在里面烤。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在烤鹿肉所用的铁架、铁枝、铁铲，大概跟我们现在烤肉 barbecue 的工具并没有太大的差别。所以他们在烤肉的过程里面也展现出不同的一些个性啊，像平儿。平儿也来了，那平儿就很兴奋，就把自己的那个手上的金镯子就退掉，然后就帮忙去烤那个肉，因为觉得挂着这些镯子不方便。那个这个镯子是有特别的名字，叫做虾须镯，就是像我们吃的那个虾的须，很细的金镯子啊，就脱下来就摆在旁边。那这个虾须镯就不见了。那大概在49回后半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掉了这个虾须镯，所以平儿就在那边找来找去，就吃鹿肉吃的这个虾须镯都不见了。那不管怎么样也是黄金嘛，也是珍贵的东西，就在那边找来找去。那凤姐就说我知道在哪里了，过两三天就找到了这样。那凤姐的聪明可能表现在两方面，其实作者写小说精彩的在于不知道凤姐到底是真的知道在哪里还是假的知道在哪里。因为我们会觉得凤姐其实是猜测虾须镯，因为很细很细，这个黄金的镯子在雪地里下了雪以后就被雪盖住了，所以你找不到了这个镯子。可是有另外一个意义是，王熙凤觉得她是一个管理人，这个家族里面有任何偷盗的事情她都要严密的追踪，所以他就觉得大家在那边说哎，虾须镯不见了不见了，其实有点打草惊蛇，如果真的有人偷了这个东西的话不应该声张，因为才能够秘密的去探访，因为你如果闹得太大反而就找不到了。那么所以这个是长篇小说里面非常有趣的伏笔啊，就是你常常读49回的时候你都不会注意到这一段，觉得就是偶然的一个事件，三个虾须镯脱下来烤肉最后就丢了遗忘了。那凤姐说没关系，过两天我就知道在哪里了。那么大家就想雪晴之后雪一化了就会找到这个镯子，可是事实上这个真的有一个偷盗事件，然后也就带出后面一些对于这个丫头当中他们的偷东西的这些习惯啊这部分。所以我想在我们讲的伏笔是说，《红楼梦》里面有一些小小的事件它是跟后面还会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有时候你不注意的时候你就会错过它啊。我们觉得49回里面好像讲烤鹿肉啊，讲这个白雪红梅啊，主题都在这里，可事实上虾须镯会变成下面几回的伏笔，所以它那个串联的方法在章节的结构上是特别精彩的。好，然后就在那边吃鹿肉，那我们看到湘云啊宝玉就在那吃了一大堆烤鹿肉之后就开始要作诗了，那就看到李纨他是社主啊，他是这个诗社的主要的监社的人，他就贴出了题目，就是集景联句。集景联句就是说今天面对什么样的景象就以这个东西为主题啊。我们平常作文的时候可能是老师会规定一个题目，可是李纨的题目是集景，就是你今天在这个景象里是什么样子你就写什么东西，所以如果这一天是春天花开烂漫，那你就可能以花做主题。那今天刚好下雪在卢雪庵啊，卢雪亭，你就是赏雪的，所以就是以雪作为联句，五言排律， 每一句里面五个字排律，我们刚刚解释过，律诗基本上就是对联的形式，平仄跟字句的对仗，词汇的词义的对仗，特别严格的叫做排律。排律事实上写的人并不多啊，因为他在整个的诗当中他是比较工整的，尤其是集锦联句的话，就是这个诗社的人有一点像在打擂台了。那打擂台就说，我写了上一句，你要立刻接下一句，然后你接了下一句以后，你再讲再下一句，那下面一个人再去对，就是一个对一个，一个对一个。所以如果说好，假设我今天我自己写了上联，我自己对下联，其实比较容易。可是对方讲上联，你写下联就比较困难，因为个性也不一样，有点像考试一样，就一个连一个，一个连一个。所以我想我们提过好几次，《红楼梦》里面这些小孩在一起作诗啊，写文学上的东西，总觉得好像是一个不得了的，就现在好像连古典文学里面的博士班都未必能够这么厉害啊！这些小孩怎么会玩起这个游戏？可是我的的确确是把它当游戏看。我觉得一个 game 的观念非常重要，就是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好玩的东西，你把文字当成好玩的东西，它就可以是诗；你把声音当成好玩的东西，它就可以是音乐。那绘画、戏剧其实都是如此啊。所以也许我们会发现，在过去一个比较有文化的内涵的生活当中，其实青少年的生活当中充满了各种有品格的游戏，而这品格的游戏看起来在玩，事实上都是教育。所以我在想说，今天这个集锦联句、五言排律、现二消的韵啊，在消凹这个字的韵，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博士班考试的题目啊。我想今天博士班考试大概也没有这么难，可是可以是在十几岁的孩子之间变成游戏的啊。所以也许我们常常会有一个很大的愿望，就是说，是不是应该在我们的生活里设计更多有趣的游戏啊？包括孩子们，他如果今天玩电脑里面的很多的电动玩具这类东西，其实形式上没有什么东西是好或不好，而是说我给了这个游戏一个好的内涵，它就会是变成好的啊。就是他在玩的过程当中，在里面学习到了非常多的东西。所以下面到五十回的时候，就是卢雪安《争联集锦诗》啊，《争联》。那争这个字就是说大家抢着在连。我们今天如果说这是一个学校的考试，学生大家就灰头土脸的说，哎呦天哪，这个期中考这次要考这个集锦联句，那班上一个人一个人连的时候，大家觉得是苦差事。可是争联是说到时候大家是抢的，我们看到那个宝钗、宝琴、湘云他们就在抢着，因为觉得自己有一个好句子，因为当时是抽签的，就是谁第一个，然后就连着下去啊。比如说逆时钟或者顺时钟，大家连句。那个湘云常常应该不轮到他，是别人，他就抢着他要讲出来，因为他觉得那个句子太棒了。那这个争联就感觉到说，真正的文学创作到了这样的状况的时候，不再是作业，不再是功课的时候，他才好玩啊，他才会有趣，然后大家最后抢着这样去啊去写诗的感觉。那么所以，等一下大家看一下，等于五十回的前半完全是在卢雪安集锦联句的一个过程，等于是一首长诗串联了这一天他们吃完鹿肉以后的一个活动。那一方面在讲雪景，一方面也在表现这些十几岁的孩子他们读过书以后跟雪所有有关的联想典故，他在这个时候他都可以表现出来。所以什么是文化，恐怕是一件蛮有趣的问题。一个社会里面读很多的书不见得一定是文化，而是说读了这些书以后在生活里面可以被表现出来，我想它才是文化。所以也许常常会觉得一个社会有这么多的高级的知识分子，可是在生活中好像跟那个知识并没有连接的时候，其实是很大的遗憾啊，甚至会觉得有很强的断裂。那个断裂是说，好在一个学院当中 我自己以前在大学里面就觉得在学校里面学术的讨论它有一个层次，可是一到什么谢师宴的时候简直是你吓一大跳，你就觉得四年的教育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就是玩起来的东西怎么会玩成这个样子了。那我就觉得说这里面有落差，那这个落差其实还是的的确确表现在某一个品格。那这个品格有时候我们今天看到不管毕业典礼，不管谢师宴，不管学生的迎新，常常那个钢管秀或者全部是在向一个消费社会学习，那你就会觉得蛮奇怪，说也不是说不能玩，玩是很重要一件事情，可是这个玩的内涵没有一点点跟社会不同的那个部分，相反它其实是倒过来了啊，甚至觉得这样才是对的，你觉得也蛮奇怪的。到最后，因为我相信在欧洲，我们看到一个大学，他的游戏一定有他自己的品格，在学校里面，他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某一个身份的东西，他毕竟不会像一个消费的一个低趣味的东西一直学习。好，我想这里面其实是恐怕蛮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所以我特别提到，我觉得文化并不是知识，文化是说。知识之外有一个美的追寻，那个性情里面最崇高的部分它会被在生活当中开发出来，它可能才叫文化。所以这些十几岁的孩子们，他们不是专业的古典文学的负责者，他们也并没有在社会里面负责什么创作，他们就是好玩，可是他们可以在集锦联句当中用一个诗句串联他们某一个冬天他们生活里的一种记忆啊，我想这个是让我们恐怕特别值得思考的问题。那这一天很热闹，很多人都来了，那也包括不会写诗的王熙凤啊。王熙凤是一个不识字的文盲，可是这一天他也很高兴来凑热闹，他说哎，我也来写一句这样。那大家说好，就由你起句吧。那所以我们会觉得很好玩，就是后面的风雅的集锦联句是由一个不识字的不会写诗的王熙凤开始了第一句。我觉得作者在这里是有一些隐约的意图的，就是诗不见得一定存在在知识分子当中，诗有可能是一种心情。像王熙凤这样一个人，平常也厉害，也争权力夺权，也贪财，可是他好像这一天也被某些东西震动了，他说我要写一句诗啊，我要写一句诗。大家说好啊，你不会写字，你念出来，我们就帮你记录就是了。他就一夜北风紧。那他说，你们既然要写诗，这个诗是以雪作主题，那下雪之前一定先吹北风，所以他就说一夜北风紧。那这个起句起的其实很精彩。我们知道诗里面有时候很难的是起句，因为有些写诗的人很想把诗句，就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时候。语不惊人死不休并不是最好的写诗的开始，因为你一开始开了一个很好的句子，后面都完了，都不知道怎么接了。所以其实起句，所谓的兴，在诗句里面的兴是随意看到一个东西起一句，而这一句让以后的人可以接。所以王熙凤这种大辣辣的人就来了一个一夜北风紧，那后面的人就很好接了，因为这句话很通俗，可是这句话又很宽阔，他没有太难的字句在里面，没有太雕凿的痕迹，所以后面的人就容易接下去。所以这个一夜北风紧倒有一点像历史上那个开国之君刘邦的大风起兮，就是很多人说刘邦也是一个大老粗，其实会打天下不见得会作诗，可是他后来写诗的时候大风起兮云飞扬，那个大风起兮就是让你觉得气派好大。所以很多人认为说这种个性的人呢，他在起句的时候他有一种开创的那个意义，那后面的人才可能跟着他的一个基础慢慢慢慢去经营下去啊。所以我想这个作者写文学写创作其实写得非常精彩，就创作可能必须兼具好多种不同的个性啊，然后才能够维持下去。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有时候我们大家在中学大学的时候社团里面其实有那种文学非常精彩的人，就是诗背得好得不得了，然后对仗工整的，可是你就会觉得他诗老是被绑住了。那绑住的原因，他少掉一个王熙凤那样的人，给他来一个一夜北风紧那么简单的起句，因为他永远想到文学的时候他就紧张，他所有的句子出来，刚刚讲语不惊人死不休，那真正的好诗不是每一句都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一首诗里面有一个句子语不惊人死不休大概就不得了了。 啊，所以如果句句都是语不惊人死不休，自己先死掉了，那因为太重啊，就没有一个舒缓的余地。所以我觉得大家也许发现，从香菱开始学诗开始，全部是一个诗的教育，文学的教育，就是告诉我们创作是怎么回事。所以就由凤姐这种不会写诗的人，一夜北风景开始，然后李纨这种个性最平顺的人开始接前面的两句，然后后面越来越精彩，就是他才能够有起承转合。还记得吗？黛玉教香菱写诗的时候告诉她四个字，起承转合。你如果不会起，后面的承跟转都出不来啊，所以必须要能够起句。他就讲说一夜北风景，那大家听了以后都很高兴，说这一句虽然看起来很粗不见底下的，这正是会作诗的起法啊。会作诗的人本来就应该从这里开始，不但好，而且留了很多的余地给以后的人啊，给以后的人。那么所以起句的重要也在这里啊。或者说我们说，其实刚才讲到一个朝代的开创者也往往是如此，你必须留很多的余地给后人。所以任何的创业，不管是创作上的创业或者是日常生活里的创业，创业者常常是有一种白手起家，白手起家常常是不管天高地厚，他就可以有一种大气度出来，然后后面的守成恐怕就要慢慢慢慢去经营了啊，去经营。所以可能都有一点有时候读易经的时候觉得易经整个在讲这个东西，就是里面有很多的起承转合，有很多在不同的时间里面应该要照顾到的分寸啊。所以为什么这一次的集锦联句要让凤姐来起句，我相信作者也不是偶然的。然后最后收尾的人是李琦，李纨的那个寡婶的女儿，那她也是最不表现的，在这一次联句每个人抢来抢去，她最不抢的，可是最后结句是由她来结。所以起跟结好像重要好像又不重要，可是很有趣，你会看到真的是中间的一段，黛玉、宝琴跟湘云啊，好像在武功上一直在表现，可这里面也表现出每一个人存在的不同的意义。就王熙凤这样的个性，她有她存在的意义，她就一夜北风紧啊，这个就是一个晚上听到那个北风呼呼呼这样一直吹，吹得很紧，那表示要下雪了啊，就是催促那个下雪。所以她是起句，而不是立刻进入主题。所以李纨就接着啊，李纨就说，好，我们就把它记录下来啊，就是每一个人讲了一句，底下就有人抄写下来。那凤姐就跟李纨的婶婶平儿吃了两杯酒就走了啊，所以剩下来就是要写诗的人了。那么这些人就是他丢了一个起句以后他就走掉了啊，一夜北风紧，然后李纨就说闭门雪上飘。好，我们就看到他是对仗啊，对着一夜北风紧，然后接下来还要给下一个人一个连句的可能，他就入泥连洁白。这个雪白的雪飘下来啊，雪白的雪飘下来，那飘下来以后他就哀婉悲悯可怜，这么洁白的雪最后要落在肮脏的泥土地上啊，入泥连洁白，看到那个雪掉到肮脏的泥土里，入泥连洁白。好，下面我们看到接的营地袭琼瑶，琼瑶是一种玉啊，一种美好的玉叫做琼瑶。所以我们看到这里他提到的是说，一方面在联句里面讲说他惋惜哀叹悲悯可怜，雪的白竟然要被泥到泥土的肮脏里去，可是下一个人说这个土地也不见得肮脏，他在迎接这么美丽的玉啊，在接纳这么美丽的玉，那个雪像冰雪像玉一样掉下来，有意容枯草啊，他给了一句有意容枯草。所以这个雪下来不是偶然的，他是有意思要去滋润去繁荣 枯死的草。我想大家知道，这里是诗的美学，可是也是生态上的科学。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说，古代讲常常讲瑞雪兆丰年，就是在冬天所有的草都枯黄，植物都枯黄了，可是如果下一阵雪，雪就会化成水，水就滋润了那个草，草就会繁荣，就变成春草。所以他在讲一个循环的东西，就是这个雪你不要认为它是无情是冷酷的，它其实有意荣枯草，它要把已经枯死掉的草重新繁荣起来，有意荣枯草。所以探春就接着说，无心是萎苗啊，那有跟无的对仗，意跟心的对仗，荣跟是的对仗，荣繁荣，是是装饰啊，两个动词变成两个动词，枯草对萎苗啊，枯萎的秧苗，或者是所有的植物的发芽的那个部分叫做苗啊，无心是萎苗，就是说到底这个雪滋润了春天的所有的植物是有意还是无意啊？在这里一个讲有意，一个讲无心。那其实我们看到，我记得以前有跟大家提过，我觉得中国古典诗句里面的对仗是非常特殊的美学，一方面来自于汉字的结构的特色，英文跟法文都不容易这么对仗，因为字的音节不同，只有汉字一个字一个音，所以它可以构成非常美的对仗形式，才有对联这个形式出来。可是另外一方面，对联的有意对无心，在讲生命里的一种状态，它是一种哲学，这个哲学有点像阴跟阳，虚跟实，都是在对比的状态啊，有意对无心，是说这个生命里面到底是有意还是无心，因为作者也不知道，他只是提供你去思考，整个宇宙之间好像存在着一个冥冥中的什么因果，这个因果如果是有神论者，相信基督相信佛教的人就会相信说啊，有一个神在那边主宰，可是也可能是无心，只是自然当中的一种循环关系。所以我不知道我这样讲大家了不了解，就是说有意荣枯草，无心是萎苗，这个有意跟无心刚好是一种完全中性的客观，他看到生命里面可能有意也可能无心，所以对仗本身在帮助创作者思考生命的两极平衡啊，两极平衡的部分，有意可能是主观，无心也可能是主观，可是有意跟无心都在一起并存的时候，它就变成一个客观，就我观察大自然当中到底应该怎么去观察，这个宇宙之间是有一个神有意的要造成这些事件吗，还是无心的啊？也许我们看到一个南亚的地震死掉这么多的人，然后也许有人觉得是有意的，因为神要惩罚什么，他可以有一个解释，这样的意思我听到，也有人认为啊，这个宇宙之间真是不可解，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灾难，那那个时候讲的是无心，那有意跟无心在讲我们自己也无法判断，可是你两个都听到了以后，在诗句里它就变成一个平衡的状态。所以我特别希望大家在这里了解一下，就是中国古诗的对联形式是非常了不起，我觉得完全是一个哲学，而这个哲学永远让我们谨慎在有意跟无心之间求一种平衡啊。所以看到这十几岁的孩子，他们学写诗学对仗，可他们也许更重要是学习到生命里面的一种互动关系啊，有意跟无心的关系，有意荣枯草，那探春就接无心是萎苗，枯萎的秧苗。那探春再给下面一句说，架高春酿熟，春酿是在讲酒，乡村里面家家户户都在酿酒啊，把米留下来去酿酒，那酒熟了以后，这个酒可以卖得很高的价格，架高春酿熟。那当然也知道我们过去酿酒大概在秋收之后，所以到冬天的时候这个酒大概可以开坛可以卖了啊，酒熟了，那同时也就是跟雪季有关的，所以我们读到很多的诗句里面，这种红泥小火炉 绿蚁新醅酒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就是酒熟的时候，常常就是跟雪下雪有关啊。所以在白居易的这个 诗句当中说的那个新醅好的酒，那刚好就是红泥小火炉，说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那它是跟雪有关啊。就是在清明上河图里也看到，大概是秋天的时候是春酿开始熟的时候啊，村里的酒开始酿，然后也可以卖出来，价高春酿熟。那李琦就接到年任抚粮饶啊，年任抚粮饶，这个任是稻谷或者五谷杂粮熟了叫做任。每一年到过年的时候，五谷杂粮一年的辛苦最后有了一个收获，这个叫任。我有时候我们叫丰任，年任抚粮饶，因为今年收割特别好，收获特别多，所以仓库里面以及政府的这个粮仓里面特别的丰饶啊，就是表示今年是一个富有的好年冬的意思啊，好年冬意思。年任抚粮饶，夹冻灰飞管啊，这个比较不容易懂啊。我们看到夹这个字是在讲一种炉管，这种炉管它是在冬至的时候它拿来测节气的。古代有一种东西叫做律啊，这个律法律的律这个字同时讲音乐里面的音律啊，比如说测量黄钟大吕，测量音乐的音律，同时它也测量节气啊，它会觉得整个的季节的转换当中，在这个季节的时候这个炉管中间的灰飞会飞出来，就是冬至最寒冷的时候。那么所以他们用夹冻灰飞管这个字来形容说已经过了冬至，已经是最寒冷的季节，那么这个节气已经到了最寒冷的时候。阳回斗转勺，北斗，北斗有七星啊，现在玩星象的朋友大概晚上都可以去看观察那个北斗七星，武侠小说里面常常讲到这个北斗七星，北斗七星也常常变成古代的很多帝王的某些象征。如果大家看到敦煌会展出的有一个于田国王李胜天头上戴的一个皇冠平天冠，平天冠上面就是用玉镶成北斗七星在他的头冠上。所以这个北斗七星的意思是说他这个勺会一直转，围绕着这个柄啊，就是我们家里舀汤的那个勺啊，那个勺子有一个不是是那个凹下去的部分，有一个是柄的部分嘛，它勺子一直会转，可是柄的部分是不动的啊，柄的部分是不动，而这个勺会转一圈，到冬天冬至的时候转回正北方，就是子时的位置啊，这个叫做阳回，就是说已经到了冷的极限了，冬至的极限，接下来就是阳要回来了，就阴的极限，阳要回来，这些都是在讲古代的节气啊，古代的节气的关系。所以阳回斗转勺去对这个夹冻灰飞管，那这两句是比较难懂，因为它里面牵涉到我们今天比较不太使用到的古代测量历法跟季节的一些专有的这个这个名字啊。好，接下来李文又给了一句寒山已失翠，寒山已失翠就是说平常山是绿的，对不对？我们看到的柴山半屏山它都是苍翠的，都是绿色的，可是冬天的时候因为下雪，所以雪把山整个的绿色盖掉了，而且叶子也掉完了，叶子掉完以后雪又下来，所以变成苍黄，最后变成白色，所以寒山失掉了它的绿色，寒山已失翠。那邢岫烟就接洞浦不闻潮，有没有发现对仗？一个在讲山，另外一边就在讲水。浦是什么？浦是在河流或者海的这个湾，尤其是河流旁边的沙地叫做浦。那么在那个地方因为天气冷，所以已经结冻了，当水河水结冻了以后就没有潮声了啊，就冻浦不闻潮，去对寒山已失翠。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一再发现所谓的对仗是一个人讲到山，一个人就讲到水啊，两个不同的经验，寒山失掉了绿色，那结冻的河水已经听不到潮声了啊，其实是非常美的大自然的观察。 所以我一直觉得这个青少年的 game 当中其实带出了一个重要的东西，是这些小孩子，大家有没有发现，包括宝玉这个男孩子在内，他们很少到大自然里去，他们事实上是住在一个人工经营的园林当中。可是我们会发现，借着这些古典文学，他们整个心境在开阔，他们知道什么叫下雪，什么叫河水冻结冻，什么叫不闻潮，什么叫做寒山已经失去了绿色。那我想这里面是学习啊，它不只是诗的技巧的学习啊，我相信也甚至是某一种生命情境的这个学习啊。洞浦不闻潮，所以邢岫烟又给了一句说：“驿挂疏枝柳。”驿挂疏枝柳，就是柳树到春天会发芽，会吐出很多很多的新芽出来。可是到冬天的时候，柳树枯了，柳树枯了以后，只剩下疏疏落落几枝枯枝。所以驿挂疏枝柳，这个挂是形容柳枝自己挂在树上啊，那种有点荒凉的感觉。南堆破叶蕉啊，湘云就接了南堆破叶蕉。你看到柳树对着芭蕉，那芭蕉的叶子在冬天的时候也都变成残破了，所以变成南堆破叶蕉，那个叶子就都破了。因为在春天的时候，那个叶子一发芽的时候，像香蕉跟芭蕉这一类植物卷在中间，那个绿色非常的漂亮，很嫩绿的感觉。可是到冬天的时候，北风吹了以后，叶子都破掉啊，全部破损了。南堆破叶蕉，射梅荣宝鼎啊，湘云就给了一句射梅荣宝鼎啊，这个大家也许不是很容易懂，射是麝香啊，麝香，梅是在讲墨，这里在讲墨。我们知道古代的墨都是用桐木或者松木去烧的，那烧过的木可以变成煤，我们讲的煤或者炭啊，就是把木头烧过以后焦黑以后，它可以称为煤或者是炭。可是在墨做墨的过程里面，是把升起来的烟收集起来去做这个墨，所以就用加入了麝香，加入了麝香在里面。所以最珍贵最讲究的墨很轻很轻，因为它常常是叫做松烟墨或者铜烟墨，它是用烟加上焦加上麝香混合成的。所以它这里讲麝梅荣宝鼎，为什么荣宝鼎啊？我们知道宝鼎就是其实就是一个火炉的意思啊，铜的炉，火炉。那因为冬天的时候，这个做了墨的胶非常的硬，化不开来，所以你要磨墨写字画画之前，你要在火炉边把它烤一烤。所以我有时候听到长辈讲说，他们在北方以前读书的时候，那个教室里面是有炭炉的，然后一面烤年糕一面上课。他说那个不是要让他们烤年糕，是让他们烤，就是让他们的墨盒不结冻，因为那个墨盒里面有棉花有水墨汁，可是天气冷到它会结冰，所以你没有办法写字，所以墨盒要随时在上面，所以他们就顺便在里面烤年糕。那个时候听起来蛮奇怪，觉得啊，真有这么冷吗？因为其实我们成长的环境都没有这个经验，所以不太能够了解说什么叫融宝鼎。它就是在上面慢慢把墨融开，可以画画可以写字的意思啊。麝梅融宝鼎，奇秀笼金雕啊，非常漂亮的句子。你也注意一下，宝琴刚才穿了一件拂叶裘，我们叫做金翠辉煌。现在他接的句子就是奇秀笼金雕啊，奇秀是绣满了花的袖子，笼其实是一种熏笼啊，古代会把衣服熏香的，所以靠在那个地方，然后那个非常漂亮的貂皮的衣服就蒙在上面，然后让它被那个熏香焚香的香所熏，所以这个衣服穿起来的时候里面全部是香味。我们现在通常是喷香水，是一体状的，古代都是用气体的这种东西，比较是我们看不到的嗅觉的那个存在的一种状况去焚香，让那个香把衣服熏香啊。所以它奇秀笼金雕。 好，然后接下来就形容那个雪的亮啊，雪光的亮，就是光夺窗前镜，所以这个雪的明亮是比窗前面的镜子还要亮的。好，这一点也许很多我们有时候没有经过雪，不太容易了解。刚才不是讲我们在49回里面，宝玉急着要写诗要玩，他就很盼望那天下大雪，他不晓得晚上有没有下雪，所以他就拉开帘子猛一看，觉得一片光，他就想不妙，今天一定出了个大太阳，大概没有雪。可是没有想到雪光是比日光还要亮的，因为我们知道很多人的眼睛受伤是在雪地受伤，而不是在大太阳的时候。因为大太阳的时候你大概都会自觉戴太阳眼镜，可在雪地你常常不知道雪的反射的光伤眼睛是比太阳光还要厉害，那个紫外线更厉害。所以很多人去滑雪大概都会被警告说你要做墨镜的这个防护。所以在这里雪晴他们都是完全懂的，所以他说光夺窗前镜啊，这个雪光这么亮比镜子还要亮。那林黛玉就接着香粘壁上娇啊，娇是我们讲的花椒。那如果现在喜欢吃麻辣火锅的朋友大概知道花椒的有一种辛香的那个味道，古代是把这个花椒磨成粉跟混凝土混在一起去涂墙壁的。所以古代有一个字是一个典故，就是椒房，椒房是指皇后住的房间叫做椒房。那它可以防虫，它也可以防很多的东西，所以就用花椒来，所以上面有一种香味，有一种花椒的这个辛香的味道。所以他就讲到香粘壁上椒，墙壁上都是花椒的这个香味啊，去对光夺窗前镜。然后黛玉又给一句斜风仍故故，就是这个风斜斜的打过来，可是雪还在一样这样飘着。好，我们看到在这里有没有发现从头到尾没有一个雪这个字出来，所以基本上古诗里面如果主题是雪，大概里面一个雪这个字都不会带出来，可是一直让你觉得中间在下雪啊。光夺窗前镜也是在讲雪，现在斜风仍故故，宝玉就接着清梦转寥寥啊，在这样一个冬天下雪的季节也不想出去，就抱着被子窝在房间里面睡觉，所以觉得清梦有点悠闲，转寥寥，这个寥寥这个字也很难解释，有一点空闲，有一点无聊，无所事事啊。可是很有趣啊，百无聊赖啊，我觉得聊跟赖这两个字都很难理解，其实就是没有事做啊，没有事做，然后有一种悠闲的感觉。清梦转寥寥，何处梅花笛啊，什么地方梅花开了，有人在吹笛子啊，何处梅花笛。宝钗就接着谁家碧玉箫啊，注意那个对仗的关系啊，何处对谁家啊，何处对谁家，梅花对碧玉，笛对箫。你可以看到这个其实是平常的训练已经够了，所以在连句的时候脱口就出来，脱口就出来。可是我跟很多朋友提过说，我不觉得这个一定是古典文学的训练，因为我在台湾的很多庙口听到的老人家唱山歌全部都是在练集锦连句啊。在桃园的文昌公园你可以看到所有退休的客家的采茶工人，男的唱一句女的唱一句，都七八十岁了，可是那个对仗之工整，而且全部押韵。所以他们大部分后来我采访的时候发现他们是文盲，他们不识字，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可他们在客家的山歌里本来就有这种排句的习惯，这种连句，因为他们就是说你不会唱你也讨不到老婆，追不到女朋友，所以他就这样，他要想办法去，然后那个女的也很机警，就要去跟拒绝，然后他再追一句，他再对一句，其实也是游戏啊。所以我想这些部分根本应该从民间就要看起，就是民间本身对语言就有一种这种训练啊，训练的方法。我们今天拿这个麦克风跟着卡拉 OK， 而且还要看着那个字上面还有音在跳，有一天你就会发现你很难离开那个东西唱歌了，因为你所有东西受制于它的这个部分。那可是我想没有卡拉 OK 的年代，其实你会发现唱歌的方法不太一样，所以别人有时候问说，哎，你为什么歌可以一首一首这样唱下去，歌词都记得，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卡拉 OK。 可是现在我发现因为大家很依赖这个字幕的时候，其实你的某一个语音自己的记忆习惯慢慢就消失了啊。所以我想人自然有他自己的一个系统去在游戏当中去玩他的这个部分啊。所以 我们看到像如果大家听到陈达的咏唱，那非常惊人的，他可以唱四个小时不停，然后全部押韵的啊，一直唱下去，一句接一句，一句接一句，那个对联的形式啊，所以这个在民间民歌当中反而也许大家可以特别有机会去看到啊，何处梅花笛，谁家碧玉箫，鳌愁昆轴线啊，宝钗就给了一个比较重的句子，鳌是什么？是一种大的海鳖。我不知道去过吴哥窟的朋友记不记得，在印度教神话里面有那两条蛇在拉，然后中间有一个比湿奴神在拉着那个蛇的时候，它底下踩的就是一个海龟。所以鳖或者龟在很多的民族的古老神话里都代表一个大地的稳定力量，认为大地是浮在一个鳖或者龟的壳上的啊，这个叫做鳌。那它是地轴啊，就是在这里讲坤轴，因为在易经里面乾是天，坤是地，所以坤就是地有一个轴心，这个轴心是一个鳌稳定住的。可是因为下雪下得太多了，这个雪一直压下来，所以这个大地好像承担了太多太多的负担跟重量，所以用了鳌愁啊，这个大地的负担者都已经在那边发愁了，说好像不知道怎么办，好像被压垮了。鳌愁昆轴线，就是这个大地的轴心已经到了极限了，就是好像承担不起更大的重量啊。鳌愁昆轴线，这个也很宝钗啊。宝钗有时候句子很重，而且你会觉得她有一种分量在里面的感觉，她的字不轻飘啊，不轻飘，他常常字比用的字比较重啊，昆轴线。那李纨就笑着说：“我替你们看热酒去吧。”好，这个诗一直连下去大概也没意思，所以不要忘记他还是在写小说。所以李纨是这里面比较没有那么才华的啊，诗情没有那么高的，所以也一方面可能表现出李纨觉得再接下去他有一点江郎才尽了。所以李纨说：“我帮你们去热酒。”啊，意思说我不加入了，你们来连吧，你们自己连。所以下面就开始发现说各出奇招了啊，就是李纨这个人打破了一个连句的规矩。你看到这个时候应该轮到谁？轮到李纨。可李纨走了，所以宝钗就命令说：“那宝琴你来连。”那宝琴还没有连，湘云就站起来就加入了。所以看到个性吗？那个湘云的急躁，湘云的那种爱表现啊，就是我们一直讲射手座，就是因为那个箭在弦上，他就是收不住的，很快就表现出来。湘云站起来说：“龙斗震云霄啊！”他就对这个鳌愁昆轴线，就天空的那个云好像被扯破一样，一段一段下来掉下来，就讲那个雪，他认为是天上的龙在争斗。因为龙跟龙争斗，所以就撕破了所有的这个天上的云，所以一段一段的就掉下来。好，然后他又给了一个句子：野岸回孤沼。这个荒野的河岸旁边有一个孤独的船在那边回荡啊，野岸回孤沼。宝琴就也不服输啊，因为刚才宝琴被他抢了一句，现在就站起来说：银鞭指灞桥啊，银鞭指灞桥，这个是从郑庆的话这个诗句里面套出来的。因为郑庆这个唐朝的诗人说：“诗在灞桥风雪中”，就是灞桥是过去送朋友送客的地方，所以就觉得在那个地方风雪送故人，那种荒凉凄凉的感觉，也有一点悲壮啊。所以宝琴就说：“银鞭指灞桥”，就说我今天在骑在马上写诗。我不是在书房里写诗，我骑在马上吟诗，那我就指着那个灞桥，我要到灞桥那边去。那接下来他又给了一句：刺球连抚絮啊，刺球就是我称它为有一点像烙军啊，就是过去絮是戍守边疆的将士，叫做戍啊，就是看守边疆的人。那这些人多半是在北方的边界特别的辛苦，到了冬天的时候，一些比较心 心善的帝王就会特别悲悯可怜在边界的将士，觉得他们戍守边疆很辛苦，就特别赐给他们裘，就是冬衣。这里当然裘听起来有一点贵重，可是事实上就是送冬衣了我记得我们小时候烙军都还有，就是什么送到金马给将士什么那种烙军的衣服，冬天的这冬衣的这个衣服，就刺裘连抚恤就是守边的将士，就是安抚安慰这些守边的将士。那湘云哪里肯让人，那别人也没有他敏捷，看他扬眉挺身就说家婿念征遥家婿念征遥，家婿是说棉被里面加上更多的棉胎加厚那个棉胎，念征遥，征遥就说这些被征兵来的以及背负着最大的徭役古代有所谓的徭，就是你要为国家服务的这种义务工作的，就是怀念这些人特别辛苦，所以给他们的被子里面加多一点棉絮，因为他们生活的地方特别的寒冷，特别的辛苦。家婿念征遥，傲蝶沈以显湘云又加了一句，傲蝶是讲小土堆，小的山丘，小的土堆叫做傲蝶。那么傲蝶因为下了雪以后，所以你不知道什么地方高什么地方低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了解，就是说下雪下完以后松松的我记得我在北美的时候在大雪里面，其实南方的人到那里就兴奋得不得了，一个晚上都不睡觉，因为从来没看到那样大雪，可是其实非常危险，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就是走在那样的雪地里，因为那个雪很松，所以你完全看不出高低了，有的时候一脚踩空才发现它是一个凹谷所以沈以显，以是平，显是危险的意思，就是沈是要观察，要去沈度，要去了解，就是你走在高高低低的小山坡上，你要小心哪里是平的哪里是不平的就是傲蝶沈以显，其实没有雪的经验的人不太容易懂这个句子就是你真正走过雪地你才知道雪地真的不容易走就是它滑，不只是滑，最危险的是你看起来实实在在的一个地方一踏过去是空的我那时候在加拿大的那个国家公园里面，就好几次你就发现说真的是才懂说傲蝶沈以显的意思，就是说要小心每一个步子踏出去要试探一下，这个沈有一点试探，有一点审查，就稍微观察一下要怎么走，傲蝶沈以显。好，宝钗就连声赞好。好，你看到宝钗在这里有一点扮演主导者的角色，就是命令谁连句，然后好不好他就会评点的，因为他成熟他兼具了一个比较理性的在创作里面去赞叹的角色，他说好，这个句子真好，因为觉得好所以他也刺激了他表现的欲望，所以他接着就讲说枝柯怕动摇树枝他的那个断枝害怕被雪压了以后会断掉怕动摇。好，所以有没有发现现在的秩序乱掉了，刚才不是该你一二三四，可是创作到最精彩的时候一定会忘掉那个遵守，还在遵守一二三四人大概都不是好的创作者，因为创作者有一个我们叫情不自禁，还有一种就是神来之笔，就是觉得哇这个句子太棒了，我现在给人家抢到了就可惜了，崩一下那个句子就出来，所以这个时候就开始乱了，就是那个游戏当中有一种他们在打擂台了所以宝钗平常是一个比较退让的个性，也比较保守，可是宝钗这个时候觉得哇这个句子太好了，所以赶快就接一句你是傲蝶沈以显，我就枝柯怕动摇，去对这个湘云所给的这个句子。然后宝钗又给了一句是爱爱轻衬步就是那个雪白的雪片飘下来的时候轻轻的一步一步，它是有一个秩序在这里的。那我想这个真的大家也可能需要一点北国的经验就是雪片飘下来的那个秩序的美真是很惊人，因为它在风里面，因为雪非常的轻，所以在风里面它完全可以形成很多的画面跟秩序我记得好几个晚上我就在北美家看那个雪，才发现说雪当中有这么多的变化的可能，因为它真的就其实是它宝钗讲的一个字就轻，因为我们不太知道雪轻到只要一点点的风就带动 所以它风只要一转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各种画面的这个变化出现啊。爱爱青衬布，黛玉就赶快连到啊，下面也不该黛玉，可是黛玉也来不及了。剪剪舞随风，你看多漂亮的句子，就是那种剪剪这两个字我很难形容它哈、啊。有时候我们形容燕子在风里面飞，也在形容剪剪，就是一段一段一段在飞的那个感觉，像跳舞一样，然后好像有一个腰身在中间转。所以刚才提到说这个雪片因为轻，所以风稍微一转的时候，雪片就跟着在回旋，所以他就黛玉就用舞蹈来形容它，剪剪舞随腰啊，跟着这个风啊在扭动它的腰肢。好，爱爱青衬布，剪剪舞随腰啊，两个非常漂亮的对仗的句子，一个是颜色，一个是在讲形状啊。爱爱是在讲颜色的白，剪剪是在形状的这种断续的关系啊。爱爱青衬布，剪剪舞随风。好，黛玉又给了一句苦茗成欣赏啊，就是在冬天的时候在家里喝茶，带着一点苦涩的味道的茶变成了你一种新的品味，新的品赏的感觉啊。苦茗成欣赏，一面说一面就推宝玉说，你赶快接啊，你赶快接。好，你看到现在秩序乱掉以后，就会有另外的一种情境出来，那湘云是一直争着要表现的。那宝玉是什么个性？宝玉是永远觉得这个世界上这些女孩都比他棒的，所以他永远在那边欣赏，他就忘了自己要作诗了。所以黛玉就推他说，该你了，你怎么都不接，就要他也表现。好，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同年龄的这些小孩子之间在一个游戏里面的那种快乐。然后宝玉正在看宝钗、宝琴、黛玉三人共战湘云啊，注意这个句子真的很像武侠小说在创作里面真的有一点像高手过招。所以宝玉在那边看呆了，觉得好棒啊，宝钗、宝琴、黛玉三个精彩的女孩子在那边对抗湘云，因为湘云老是要抢着要讲话，那十分有趣，哪里还顾得连诗，他根本已经忘了他要写诗，他就在那边欣赏别人了。所以也许大家会有一天会发现，宝玉也许是所有的《红楼梦》当中最有福气的人，因为他懂得美的欣赏，他发现身边的人都这么精彩，其实他有一种很大的快乐，他常常忘掉他自己，忘掉他自己的存在，忘掉他自己也要去做表现的那个部分。好，他就顾不得连诗，那黛玉推他，他才接了一句说，撒盐是旧谣啊。我们知道《世说新语》里面有一次下雪了，所以这些谢家王家的子弟就在那边看雪，然后老祖父就会说，哎，你们每一个人形容一下这个雪。好，我们看到这个都是文学训练，所以有一个人说撒盐空中啊，这个雪很像把盐撒在空中。那我想这个也真的要雪的经验。我有次在日本的时候，去在初春的季节，如果你穿着黑色的深色衣服，你会发现里面出现一点一点，因为那个细雪啊，刚刚出来的时候其实像真的像盐，而且是精致盐，细细的，如果你不穿黑色衣服你根本感觉不出来，就是那个小小的细雪。谷崎润一郎写过一个小说叫细雪，那个细雪我特别在日本会感觉得到啊，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在樱花季节初春的时候就会有细雪这样飘下来，它不是大的雪片，它是小小的细雪，那有时候跟着樱花的花瓣会一起飘的啊，构成日本的很特殊的一种风景上的美学。所以他就讲撒盐是旧谣，就意思说这是非常早的，因为《世说新语》是在东晋时代的一种歌谣，就撒盐空中擦可泥，这个诗句是形容它是一个旧的诗句，那挺衰油破掉就是一个船靠在那边，那有蓑衣挺蓑油破掉，还停泊着一个钓鱼的一个人那湘云就笑着说，你快下去吧，你不重用倒耽搁了我你看到那个湘云的厉害就说你给我让开吧这个里面就是在玩游戏，玩到最高潮的时候， 那个湘云就觉得说，哎，你别在那边挡着我，因为宝玉大概接的有点慢，那他就觉得你耽搁了我，要快一点啊。就是我们有时候玩牌也是啊，看到一个人出手出得太慢，你就急死了，说，哎，你给我下去吧，我来下这个牌。所以他在这里就有一点觉得他耽搁了啊，就讲到孤松定酒药，霓虹从应机啊，又听了两句。那宝琴就连到林府或文桥，林府或文桥是在树林当中，好像还听到有樵夫用斧头在砍树的声音。林府或文桥，因为冬天的时候天气非常的寒冷，樵夫出没的比较少，可是他在讲一种好像孤孤零零的声音，好像还听到一点树林当中在砍树的樵夫的这个声音。然后又给了一句说，拂向千峰突，拂向是讲下过雪以后整个的园，北方的我想大家听过什么乐游园，什么园，就是一个高的丘陵的台地叫做园，那因为被雪覆盖以后看起来像一头白色的象。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毛泽东写过一首写雪的诗，里面用到这个典故，就是园区蜡像，好像蜡烛做的像，也用的一样的典故啊，就是毛泽东在很年轻时候写过这首诗，写雪，啊，写雪。其实写雪写的好的诗不多，那他的这首诗倒是很多人在谈啊，就是北国风光正，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时滔滔，山舞银蛇，园区蜡像，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妆素裹，分外妖娆，下面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句子，习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是弯弓射大雕，那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是他年轻时候写的，很多人就说这首诗大概看到他要做皇帝了，就是里面有一种气派，就是说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是弯弓射大雕。所以他在讲说，你要看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啊，今天才是最厉害的一些人，所以里面是有一个气派了。所以当然这首诗我们看到就是也在讲雪啊，就是他在北国的时候看到的那个雪景的时候，他唱出来的一首诗。所以园区蜡像，这个拂向千峰突，就是一个峰一个峰突起来的那个状况，常常典故里面就会用像来形容。那湘云就连句到盘蛇一静摇，盘蛇一静摇是因为下过雪以后啊，这个真的要在雪地里，这个倒是我在台湾的合欢山看过，就是做学生的时候寒训，然后合欢山上下了雪，然后你在比较高的地方看到全部是白的，可是那个人走过的那条路是黑的，黑色的，因为它会踩过去，雪就会融化，所以那个像一条蛇盘旋在白色的山峰里的那个叫做一静摇啊，就是有一条路远远的走远，就像一条蛇盘在那里一样啊，盘蛇一静摇。所以拂向对盘蛇，千峰对一静啊，千对一，数字对数字，突对摇，啊，注意，永远注意那个对仗的这个关系。而且有没有发现是别人给你第一句，所以你要对别人的第二句，那个才是困难。因为其实训练一种敏捷，啊，在整个思考上很快的能够把这个东西对出来。那有的人典故很多，可是可能要慢，可是有这个就是反应快。所以湘云在这一天赢了，就是他快，啊，所有东西啪一下就出来，啪一下就出来。花园惊冷结啊，花有一种缘分，可是它在这么寒冷的时间里面，好像忽然被冻起来了啊，被冻起来，等待着要开放了啊。那个花园惊冷结，宝钗跟大家都叫了一声好，有没有感觉在旁边有一种快乐？就是一个句子出来，旁边说好。其实我们在文昌公园听到那些老先生老太太唱山歌也是，有一个句子一出来的时候旁边哇，然后就拍手，因为太棒了，就是那个句子这么好。所以我想写诗在书房里写诗才最没有意思的，其实变成山歌的时候，它旁边有鼓噪，有所有人的参与，所以你就会觉得很精彩啊。那个山歌当中写诗的那种赛诗会 它中间有一种激荡的那个力量，就会非常非常快乐，你几乎可以感觉到旁边那个叫好的那个声音。那探春就接着说：“色其未霜凋啊，对花园惊冷节。”他说：“色其未霜凋，那也有花在这个时候是要盛放的，并不是所有的有颜色的花都害怕寒冷就不开花就凋零了。色其未霜凋。”好，他又给了一句：“深院惊寒雀。”就是我们注意一下，这个也是一个画面，常常那个麻雀是那种很怕惊动的鸟，它在一个中庭里面东走走西走走，看到有一些东西可以吃，在那边吃，可是什么东西惊动了它？那个雪堆在屋檐上堆久了以后会哗下滑下来，那个滑下来的时候那个鸟会吓一跳，以为是什么东西就飞起来。好，我们会看到在北方常常会看到这种画面，而且在宋画里常常用这个东西作为一种主题啊，就是深院惊寒雀啊，就是那个寒冬的麻雀被落雪惊动了，那湘云渴了赶快就喝茶啊。你看到小说怎么样在一个长诗当中不断地加入戏剧性的动作，如果句子一直连下去其实是没有意思的。所以我想在这里是一个最好的学习，就学习诗跟小说怎么互相结构。就是湘云不是一直跟人家在那边抢着讲，所以最后渴了说啊，我渴得要死，来杯可口可乐，他就跑去喝一口然后再连啊，所以中间就有一个节奏的缓冲。那这个是最难写的啊，就是如果这个作者不是好作者的话，你就会发现句子一直连下去一直连下去，其实就会呆板啊，就会有一种呆板。湘云就喝了茶，那湘云喝茶的时候邢岫烟就插进去了。你看到这种都是有没有发现是新来的转学生，就是还很客气的李文李琦邢岫烟都不太好意思跟大家，因为他们比较熟嘛，那新来的就有一点害羞就不太好意思，可是现在湘云在喝茶，邢岫烟有机会就连了一句。山气老蒿，那蒿是一种猫头鹰，猫头鹰的叫声很难听的，有点像哭一样，所以在荒凉的空山里这个猫头鹰好像在那边哭一样的那种孤独的叫声啊，去对深院惊寒雀，大家感觉一下，深院惊寒雀，空山气老蒿，注意那个对仗啊，底下都是鸟对鸟啊，猫头鹰那个蒿对雀，寒对老啊，形容词寒对老，动词惊对气，然后深院对空山啊，注意那个十个字里面的这么严格的这个对仗的关系。好，然后邢岫烟又给了一句：“阶池随上下。”这里是讲的什么？阶池在台阶上上上下下的飘来飘去，讲的是雪。好，不要忘记主题永远是雪，所以很多人读到这里有时候会问我说，哎，这讲的是麻雀吗？其实不是，还是雪啊！不要忘记主题永远是雪，绝对不会离题的。所以阶池随上下，在那个台阶上上下下在飘，那湘云不是正在喝茶吗？赶快丢了茶杯，就接着池水任浮飘，这个雪在水池上还会飘一阵才融化啊！池水任浮飘，所以有没有发现一直是二消韵，所有的凋蒿飘全部都是二消韵。好，你看到有好句子还不行，还必须那个韵还要对，所以这个五言排律是非常不容易，就是每一个字要恰到好处啊。池水任浮飘，他又给了一句：照耀林清晓啊，就是在清晨的时候那个雪光非常的明亮啊，照耀林清晓。黛玉就接着缤纷入永宵，到了黄昏以后入夜的时候，那个雪就一片一片这样飘。有时候我们觉得很有趣，就是在这里也是他们的经验，就是早晨的时候雪常常下了一个晚上它会停一阵子，那停的时候那个日光出来雪就很亮，就是宝玉看到的景象，就是照耀林清晓，就是清晨破晓时分雪光是最亮的。所以黛玉就讲说入夜的时候雪就会开始 特别缤纷啊，漂亮的不得了。就是通常都是大雪纷飞的时候，常常是黄昏入夜，那到清晨的时候它会停，就是变成雪光啊。两种不同的情境，照耀对缤纷，林对入，清晓对永宵。城望三尺冷啊，城望三尺冷，黛玉就给了一句，湘云又抢着去说，瑞士九重娇。这个九重娇是九重天的意思啊，九重天有一点意思是说，我们刚刚不是讲到瑞雪兆丰年吗？就只要今年下大雪，就知道今年的收获一定非常好。所以过去的农业的社会里面，非常盼望过年的时候能够有一场大雪啊，瑞雪兆丰年。所以这个瑞就是下了雪了，所以就能够让天九重天放心了，因为今年不会有干旱。浇是干旱的意思，就不会缺水啊。所以这是过去对于节气的某一种看法，就是有瑞雪下来，所以老天爷就放心，九重天就放心说今年不会有旱灾，不会有干旱啊。瑞士九重娇，将卧谁相问啊。这里面有一种悲悯，就是冬天冷的时候会有很多冻死的人啊。其实我想今天也是一样啊，在法国我们看到，如果那一年大雪特别冷的话，其实很多的游民就会冻死的。那我们看到，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市政府其实有很多的制度，就是大概会预报天气，而这个预报天气特别有时候是针对游民，因为法国游民特别多啊。游民多是因为他不是穷，他其实是不要工作，然后他有他自己一种哲学，就是说你干嘛不每天喝喝红酒吃吃面包就好了，所以他就每天去要一点红酒跟面包。然后如果大家有机会到巴黎的那个塞纳河旁边，那个桥洞里住着一个一个游民，然后你最惊讶是你走过去，他们在听巴哈，这样他们的那个留声机放的是巴哈的音乐。那有时候我有一次被抓到，那个人是退休的巴黎大学的教授，然后他就跟你讲希腊哲学，你吓一大跳。所以游民有时候我们不太容易懂，就法文里面的 clochard 这个字并不是乞丐的意思，就是他决定他自己过这样的生活。可是这样当然在冬天下大雪的时候很危险，因为他们的家里在桥洞里面都没有暖气的设备，所以市政府就会开放几个捷运站啊，有几个捷运站就开放让游民住进去。我后来才知道他们有这样的制度啊，所以每一年到这样的冬天的时候，那几个捷运站就变成游民的聚集的这个地方。所以他说将卧谁相问，就是说在这种非常寒冷下大雪的天气，就有点像杜甫的诗里面说路有冻死骨，那在路边冻死的将卧在那里的尸首，有谁去问一问这是谁家的尸体？有人会对这件事情有怜悯吗？好，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十五六七岁的孩子在写诗在玩，可是他们学到的东西绝对不只是文学，他们对于历史，对于民间疾苦，他们对于所有的哲学思考全部都在诗句当中啊。那十几岁的孩子这样的一个诗句出来，你就会觉得这个五言排律写雪并不只是风雅啊，并不是一种附庸风雅玩，可是这里面也有他们的心事，就是说我们是富贵人家啊，我们在卢雪庵有暖气，有可以很好的防护的设备，可是将卧谁相问，那个在路边冻死的人谁会去疼惜啊，会去爱惜，将卧谁相问。那宝琴也接着说，狂游客喜招啊，也有一些风流名士在下雪的时候特别希望出去逛街的，去狂游，然后去招朋友说，哎，我们要不要去合欢山登山看看雪。那其实是两种生命，有一种生命是辛苦到冬天没有厚衣服穿，没有暖气，会冻死在路旁，有一种生命是非常的风流自赏，下雪的时候要去招朋友去游玩的。好，又是一个对仗，可是我希望大家了解这个对仗里没有偏见，他并没有说哪一种生命对哪一种生命不对，也并不是说好路边都有人冻死了你们还要去合欢山看雪，好，也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人世间本来就有这两种不同的生命的状态。这是我一直希望传达，就是古诗里的对仗有这样的意义在里面，他的真正的一种思维是让你超越在现世的两难当中， 看到了一种平衡，一种矛盾，啊，狂游客喜招。好，下面我们看到宝琴又给了一句叫做天机断稿带。天机是一个新的名字，天上的纺织机是谁？织女，就是织女星。所以天机就是牵牛的相对，牵牛是一个星，天机也是一个星，就是在那边不断在织布的织女星。那织女据说他不断的织布，织成了一条长长白色的银河，啊，这个叫稿带啊，天机断稿带，就是到了下雪的时候，因为看不到星了，也看不到天上的银河了，所以天机断稿带，好像织女把她织的那一批白色的银河全部都切断，啊，所以这个断这个字在讲下大雪的阴暗跟阴沉沉的那个感觉，天空的星跟银河都看不到，天机断稿带。湘云就接了海市失娇娇，海市是讲海市蜃楼，我们知道现在在科学上都还很难解释，就是在沙漠里面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个幻影出现，法华经里面讲的化城就是讲这个东西，就是说忽然会出现一个城市美丽的不得了，里面还有人在生活，可是你再走近发现 是一个幻境，啊，就是海市蜃楼，就是它会因为空气的光的一种反射，把地球上的很远很远的一个景象反射在空中。所以他们说在沙漠里荒野里走的人常常会被那个城所幻化住，以为真的有那个景象，拼命的走就到面前发现根本就没有，啊，就是海市蜃楼。那他说因为下雪，所以这种彩色艳丽的空中的某一种幻化的东西也都失掉了娇嚣，啊，就是有点是讲到它有点像中国古代的美人鱼的故事，啊，就是在海里面的娇它会有很多的丝布跟哭泣的眼泪变成珍珠的，那他就在讲这个海市失掉了娇小。那林黛玉也不容他再接了，接着就说寂寞风迟歇，啊，就下了雪以后所有家里面的亭台楼阁迟歇都非常的寂寞，因为下雪天很少人出来游玩，所以寂寞风，啊，封闭的风，寂寞风迟歇。那湘云又赶快接到清贫漏向瓢，我们知道漏向瓢是用的论语的典故，论语里面讲孔子最喜欢的一个弟子叫颜回，说一旦似一瓢饮，啊，一旦似一瓢饮，就是吃那么一点点粗粗的食物，用水瓢舀一瓢水喝，可是他就已经很满足了。他住在陋巷，住在一个很穷困的一个平民社区，可是他自己追求他的学术，他自己追求他的学问，他过得非常快乐，啊，这是大家很熟悉的一个典故，就讲到清贫，说这个颜回颜渊过这样子穷苦的日子，住在这么穷困的陋巷里面喝那一瓢水，可是他也有他自己的某些坚持。那宝琴也不容情，也忙到烹茶水渐沸。好，我们看到有没有发现现在是越来越快，所以如果以这个五言排律来看的话，它的结构有一点像音乐的结构，我想大家听交响曲都习惯到最后结尾的时候一定要堆快了，然后嘣一个大的高潮然后结尾，啊，就起承转合里面其实到最后和那个部分你就感觉到它有点逼到结尾了，啊，有点要逼到结尾，所以有没有感觉到速度越来越快，刚才是两句抢一次，现在是一句抢一次了，啊，一句抢一次。所以湘云刚刚讲了清贫漏向瓢，宝琴就也不容情，就忙到烹茶水渐沸。他为什么讲宝琴也不容情？因为宝琴刚来其实有一点害羞的，刚开始还觉得不好意思，现在觉得不管了，反正都是好朋友，好朋友就抢，啊，就说在这个时候没有什么要留情面的，烹茶水渐沸，那就是煮茶那个水慢慢开了， 那湘云见了又觉得应该自己赶快又接着煮酒夜难烧啊，就是要去把枯叶拿来烧酒喝，可是那个叶子因为下过雪湿透了，所以比较难燃烧起来啊，就是煮酒夜难烧。那黛玉就笑着说：“莫走山僧扫。”就是山里面的和尚在扫雪，可是扫雪扫雪，最后把扫帚放在那边，没想到雪太大了，一下子找不到扫把了，啊，就是那个扫把找不到了。我觉得这是漂亮的句子啊，山莫走就淹没，这个扫帚被淹没掉了，莫走山僧扫啊。我在日本有一次看到这样的画面，就在日本的寺院当中，看到他们那个竹子做的扫把被整个雪淹埋，只露出一点点了。啊，我忽然想到这个句子，莫走山僧扫。所以我相信很多过去他们这种诗句其实有他们自己的一些很特殊的生活里面的视觉经验。那宝琴就接着埋琴制纸条啊，那个琴也被雪淹埋了，所以一个书童就把它挑起来。那湘云就笑弯了腰，赶快念了一句，那大家说你到底念的什么啊？这个加的很棒，就是因为他太讲得太急了，咕噜咕噜咕噜讲出来，大家说哎，你到底什么东西啊，你那一句到底是什么，就讲清楚一点好不好。他就石楼闲睡鹤，黛玉就笑着握着胸口说谨记暖亲猫啊，去对比就是在户外的廊下有点孤独有点寒凉的感觉，跟谨记既是地毯，在非常漂亮的地毯上，因为有暖炉，所以那个猫在那里睡觉啊，猫很怕冷，在下雪的天气，那个猫就会躲在你的地毯上，卧在那个地方，用暖亲猫这个字啊。我想现在天气冷，你还会觉得把猫抱在怀里的那个感觉啊，就是谨记暖亲猫。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再继续看这个五言排律的发展。谢谢。